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港股挫至13年新低，夏一良博士指出，常委新班子让投资人崩溃。
七位常委出来跟各位见面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就发生这么明显的大跌，说明呢他们并没有给投资者以对未来的有任何的信心。这七位常委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或者在经济管理方面有些专长专业知识啊，没有一个有国务院管理的长期的经验和积累，没有专业知识，稍微有点能力的人，稍微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几乎自己都被换下了，换下全都是七家刀，二大更加让投资者丧失信心。
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全球声誉大幅滑落，美国的好感度迅速回升。中共二十大报道，习近平连任赢者通吃。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未来动荡风险升级。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仅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
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续签备受争议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一，中共二十大闭幕和七常委登台亮相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香港股市大跌，下挫至13年新低。有分析称，习近平大权独揽，在马列意识形态的顽固捍卫者指点下，以斗争哲学和计划经济为思路，统领几名既缺乏教育亮点也无高层管理经验的新跟班，只会加剧中国经济在泥潭中的陷落速度和规模。投资人信心从何而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独立经济学者夏叶良博士的采访。
夏教授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二十大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就是香港各方面股市呢是全线下跌，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在中共二十大刚刚闭幕，这个七位常委出来跟各位见面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就发生这么明显的大跌，港股特别是科技股跌了9%，然后美国的这边股市中期股也跌得非常厉害，说明呢七位常委并没有给任何投资者以对未来的有更任何的信心。这七位常委他们既没有这个基本的比如说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或者在经济管理方面有些专长专业知识啊，这七个人没有一个有国务院管理的这种长期的经验和积累，没有专业知识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共高层里边为数不多的技术型官员，真正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易纲教授啊，这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也就是显然说明他不再执掌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了，因为央行行长必须是中央委员。你看除了他以外，郭树清也下来了，郭树清也是一位技术官僚。现在呢就是说稍微有点能力的人，稍微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几乎这次都被换下来了，换下的全都是习家帮。很多人在调侃一个中技或者中专毕业生后来搞了很多的假学历，但是呢就算是当了若干个省份的这个一把手，他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社会的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和矛盾有这种解决的能力和改善的这种能力意愿吗？似乎没有。所以呢从这个股市大跌可以看出，二十大更加让中国的投资者丧失信心。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无论是这个大企业还有中型企业小型企业都是这样的一种对未来不看好。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科技股大跌，也包括一些所谓 领先的企业，像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方啊、京东啊，就是这些比较领先的这些企业集团，现在也都在大跌。可以看出，现在对中共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对他们的成员的这种治理国家的能力，领导经济工作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经验，大家都感到完全没有信心，都不看好。大家还记得2015年，那习近平上任之后不久，他刚开始呢，看到上海那个综指综合指数呢，上证综指曾经达到过6000点左右，他当时呢就很得意，就觉得完全可以冲到10000点，而且他问那些证监会的人说，应该近期冲到10000点没问题吧？结果没过多久就大跌，大跌以后他非常的生气，他居然派公安部啊，让公安部派人到证监会去抓人。
那么另外就是从本身这个经济和股市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呢，因为这个中共呢他现在是要搞斗争，那么其中就包括在军事上要进一步的加强自己的力量，那么就是说军工方面的这个领域这个板块呢，可以作为这个更加长线一点的未来的一种展望的可能性，那么您怎么看呢？
要打仗的话，肯定要动用大量的资金还有高科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芯片的核心技术还在美国，中国现在呢，一方面科技方面它并没有真正的原创性的这种发明，所以它如果西方国家一致坚持对它进行一定的限制，它这个无论是打什么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它都需要高科技的知识，在这方面它根本不占优势。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非常的糟糕，大家知道中国股市一蹶不振，中国的楼市在绝大多数城市也是价格暴跌，有的是腰斩，所以呢它现在能够拉动消费的，能够推动经济的这些主要的办法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原来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现在都不行。另外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外汇储备原来曾经高达4万多亿美元，后来呢，习近平搞大傻逼，一带一路，最后呢，把那个钱那点底子都折腾的差不多，剩下2万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然后呢，由于这个中短期的债务以及常规的贸易进口方面的这个必须支出的东西，还加上其他一些利息支付，所以呢，真正能够动用的，它只不过有6000多亿美元，这6000多亿美元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而且它是说要打仗来讲的话，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有点像俄罗斯吧，就虚张声势，灯要开打以后，它后面的这些就跟不上，人民币就会持续的贬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贬值了。
就是香港呢，刚刚沦陷之后，那么有分析人士在讲，就是说，中共呢虽然是通过这个国安法把香港给摁住了，但是呢还是会花力气呢维持香港的股市，把它给做好。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刚刚也谈到中共这个底气呢，这个已经自己没有这个技术上的看家本领，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已经开始要陷这个颓势了，是不是中共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这个经济能力去拖任何的这个股市？
对，在中国大陆的股市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基本上就一蹶不振，我刚才提到了从2015年之后，中国这个股市就没有真正好起来过，他虽然是想脱市但脱不起来，因为外国投资者和中国自己的投资者大家都没有信心，都不看好，如果能撤资的就撤资，有的资本想搞外逃也就悄悄的进行外逃，实在逃不了的也没办法，但是人家不愿意再增加新的投资，所以你看如果中国不是严格的控制资本外逃的话，它早就资本逃的差不多了。
那就是说现在总体来说您看到的这个西方人对中国这个经济的投入，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种急切的就是说就此止步的这么一个心态呢？
对，你说这个西方这些商界人士如果能赚钱他为什么不赚钱呢？大多数西方商界人士还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连他们都不看好中国市场呢？因为他可以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业绩数据，不利于赚钱啊，没有利润， 那谁傻的非要往里边投钱的？那除非真的是跟红色中国有什么特别的交易和关系，否则的话，正常的商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真金白银往这个中国大陆去砸。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虽然大家也知道是个跛脚鸭，但是呢，毕竟还算是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在工作啊，在努力。而现在呢，是一群都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路径的人，就是盲人摸象，就是这种什么盲人骑瞎马啊，这个面临深渊都不知道，就是这种状态啊，谁还敢放心呢？
嗯，好，
再见。
谢谢您，非常感谢独立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采访。
由英国独立调查公司余观调查网以余观剑桥全球主义项目名义所做的民调发现，虽然中国在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程度远高于西方国家，但是全球25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受访者更愿意让美国作为独大的超级大国。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此次民调与该机构2019年首次民调相比，中国在全球的声望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大幅度滑落，在有些国家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积极角色的民众比例居然流失了高达一半。民调显示，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导致对中国看法负面的部分原因，其中超过 80% 的受访者确信疫情最初始于中国，另有相当多的受访者在很多国家至少达到 40%怀疑病毒源于一个实验室或在实验室中制造而成。此外，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也越来越成为焦点。余观调查网在今年8月24号和9月22号期间进行的这次民调还发现，各国对美国的好感程度大幅度回升，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 V 型的跳跃。在台湾问题上，在做民调的所有国家中，大约有一半的国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吞并台湾，其他国家应该向台湾提供援助。支持者的比例分别为英国 51%， 澳大利亚 62%， 美国 52%， 瑞典 55%， 丹麦 51%， 印度 51%， 日本 55%， 肯尼亚 63%， 尼日利亚 60%。 此外，在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例如法、德、西班牙和波兰，支持向台湾提供援助的受访者也明显多于反对提供援助者。中共新出炉的第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0月23号的中外记者会上首度亮相，台上除了习近平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任期之外，其他六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让外界跌破眼镜。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赢者通吃，权力一把抓，但在党内无其他派系制衡下也听不到不同意见，恐怕会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度上升。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共10月23号第20届一中全会选出七名常委，七人当天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字排开，首度与中外媒体见面。这也是中共自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外界预测习近平将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以来最终先排的时刻。中共二十届常委清一色习家军，几乎毫无悬念的，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率先亮相，但紧随其后登场的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多是让外界惊呼意外的面孔。除了赵乐际跟王沪宁连任常委外，紧跟着习近平登场位阶排行第二的是现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习近平于2004年主政浙江时，李强自当时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以来，就被公认是习近平有意栽培的核心幕僚。上海今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展开长达两个月的封控，导致次生灾害频传，上海人怨声载道。他也罕见的在视察行程中遭到民众当面无情痛斥。然而上海民众的愤怒竟无损李强入常的机会，相反的，李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行现在仅次于习近平，代表他渴望于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中取代李克强接下国务院总理一职。另外三名新晋常委分别是蔡奇、丁薛祥和李希，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排行第5，他早于2017年也曾因贯彻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迫使逾300万外来务工人员离京返乡而惹众怒，但事过境迁，蔡奇的仕途如今一路亨通。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曾在福建和浙江跟随过习近平，因为习家军的身份，他将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委排行第6的是丁薛祥，按惯例渴望于明年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现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2007年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以来，就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尽管先前有分析认为他缺乏省市执政的历练，资历恐不足以担任常务副总理，但同样不影响丁薛祥入常。至于排行第7的李希，虽然不曾与习近平直接共事，但分析人士认为其出身陕西，因老乡渊源而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和信任，不仅曾于2017年获派担任经济大省广东的省委书记，现在更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将扛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反腐工作。中共权力核心大洗牌，团派遭团灭。随着习家军的完胜，垄断中共的最高领导班子，非习派的人马则是黯然退出中共的权力核心。除了同为67岁的李克强跟汪洋提早出局外，最令外界跌破眼镜的是年仅59岁的胡春华也无法入常。他是第19届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原本各界预期习近平会跟党内派系妥协，并让隶属共青团团派的胡春华再上一层楼，直取总理一职，但这位当年外界眼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人最终也落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先后出局，被各界观察人士形容为团派团灭。对此，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也同意，习近平的最新人事布局再次证实他用人为亲。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
你第一群人第一波就被干掉了嘛，接下来的像胡春华这些人呢，你呢可能叫做他群的，就是你不是我的敌人，但你也不是我的人，在二十大的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也被干掉了，所以剩下来的都是习近平的人马。
中共政治局老龄化，集体领导名存实亡。寇建文表示，当常委会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昔日部署或亲信，这衍生的一大问题是中共党内原先设计出的集体领导制度未来将荡然无存，因为只有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其他人都是对他唯命是从的部署。另外，翻开中共第20届中央政治局24位委员名单，寇建文观察成员平均年龄老化是最明显的特征，其中12名新晋委员中仅有4人比胡春华年轻，甚至不乏接近退休年龄，且早已退居二线的人再次复出，例如出生于1950年代的石泰峰、王毅和何立峰等人。位于台北的政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也分析，权力结构失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让习近平越来越难听到逆耳的真话。例如过去几年来，外界无法理解为何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美中对抗和战狼外交等治理模式一再引发大量反弹下，习近平却仍是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其可能造成的伤害或代价。明居正说，背后原因可能就在习近平的权力 十年来一路攀升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再加上身边幕僚等众人的晋升，习近平继续主政下治理失策恐更严重。明居正告诉美国之音，
这点可能也不恰当的扩大了他的现金，如果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中共有的时候会被自己文宣骗到的，他想拿文宣去骗人家，就不想他骗到自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后，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的学生领袖王丹10月23号透过脸书发表致中国人民的公开呼吁，他痛斥习近平强行连任并修改党章，已经开启了终身执政的皇帝制。王丹于文中警告，习近平连任后，不仅中国的公民社会将进一步遭到打压，中国境内有限的市场经济也将被国进民退所取代，加上习近平为巩固统治，恐将持续非常严厉、动辄封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除了对内扩权，王丹认为，习近平于二十大工作报告中宣示的所谓伟大斗争，也将扭转中国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转而左倾倒退，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并与国际主流社会为敌的危险道路。常委人选中未见接班人，恐酿统治危机。王丹表示，眼前更明显的大问题是，从最新一届的常委名单中看不出有任何潜在的接班人，这代表习近平恐打算继续争取第四任、第五任，甚至终身任期。他说，此一惯例一旦被打破，未来将形成中共的接班危机。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仅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
针对王丹的警告，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也颇为认同。他指出，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未设立接班人制度，直接引发他死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来接班的邓小平正是为了解决毛时代遗留的政局动荡，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禁止个人崇拜，也否定终身任期制，并立下隔代指定接班等规矩。不料这些规矩铁律仅历经江泽民跟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时间就被打破。在程翔看来，习近平是走毛泽东的老路，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恐怕要重尝毛泽东集权时期所吃过的苦头。程翔不仅对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悲观，他更担心习近平在争取连任的过程中，一向打着解决台湾问题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号来压制党内反对声音或对台文攻武吓，如今他连任成功后，一旦他有心兑现承诺，恐意味着两岸关系将更趋紧张，而中国境内的治理也将进入更紧缩自由和公民权的黑暗时期。程翔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了，牵涉到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习近平想在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时候来解决台湾问题，那就意味着未来5年整个世界会进入一个非常动荡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略高于预期，但是仍旧是几十年最疲软的增长之一，而长期更强劲的增长仍然受到当局持续严厉清零防疫政策、房地产持续低迷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受益于政府措施的救助，今年7至9月比一年前增长了 3.9%，高于路透社民调预测的 3.4% 和第二季度 0.4% 的实际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制造业的支撑，不同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工业产出比一年前增加了 6.3%， 高于 4.5% 的增长预期，已超过8月份 4.2% 的实际增长。 9月份的对外出口继续显示压力，比年前增长 5.7%， 高于预期，但却是今年4月以来增长最缓慢的数据。进口上升了 0.3%， 远低于 1% 的增长预期。中国官方的季度经济数据原本应在10月18日公布，不过由于上周的中共二十大而推迟到结束后公布。国家统计局并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一延误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数据可靠性的信心。令经济前景更不明朗的是，中共看来仍然会继续执行最高层推动的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在星期天刚刚结束的最高领导层更换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打破中共几十年来的惯例，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中共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充斥对习近平言听计从的情形，令投资者有关习近平会继续执行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受意识形态驱动政策的担忧有所加剧。路透社援引凯投宏观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的分析说，看不到中国近期解除清零防疫政策的前景，我们预测到2024年前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放松。
梵蒂冈与中国政府星期六10月22号签署了备受争议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罗马教廷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宣布，此次续签将这项秘密协议再次延续两年。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最初于2018年签署，然后每两年续签一次。由于中国大陆既有效忠教宗的大量地下教会和信众，又有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天主教机构以及信众，双方之间长期分裂，互不对盘。而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签署的目的之一，就是缓解双方的不和与分裂。协议规定，中国主教的人选虽然由北京提出，但是教宗对人选拥有最后的任免决定权。由于事情敏感，协议的内容至今没有对外公布。罗马教廷表示，梵蒂冈承诺就如何执行协议以及改善双边关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以便推动天主教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在中国国内没有宗教自由，而且很多信教的人包括天主教徒都曾遭遇当局的迫害，天主教中的保守派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官员曾多次抨击梵蒂冈决定与中国签署这份临时协议。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是对梵中协议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前往梵蒂冈试图当面向教宗澄清中国的宗教状况，但是未获接见。今年五月，现年90岁高龄的陈日军因被控与国安法有关的罪名在香港被捕，主要缘由是他曾通过一个基金会向2019年反送中示威抗议活动中被捕人士提供法律资助。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在中国的外国商业团体星期一10月24号表示，对打破中共几十年惯例连任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所挑选的权力巨大的政治局常委会的班底以及习近平所阐述的优先要务感到警觉。一些人敦促中共当局不要对市场进行更多的国家干预。路透社援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的话报道，他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承诺要深化改革开放感到鼓舞。不过他说，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环境之际，我们担忧的是使用非市场工具，例如政府补贴支持国企，可能会适得其反。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在声明中表示，商会对中共二十大的影响采取走着瞧的态度。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